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写来的信件哈。李媛姐妹呢，其实写了好多封信，一直在催我们、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可见她心中的这种挣扎和痛苦。她和自己的家人发生了很多的矛盾哈。她说感谢你们一直更新馒头的对话，一直支撑着我过每一天。我现在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我的家庭重男轻女，有一个亲哥哥已经成家生儿子，但是哥哥上班呢一直都说没有钱啊，父母就给他钱。我上班这几年因为工资低没有积蓄，不得已向父母来请求支援，但是父母不但不支援，反而骂我一顿。有的时候父母亲心情好了赏给我一点，哎，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还有就是我妈亲妹妹的女儿呢，也是我表妹，从2岁一直在我们家寄养到22岁。我妈现在啥事都跟她站在一起啊，来针对我。因为一些矛盾的事情呢，我妈和我的表妹还有她的妈妈呢，就一起来辱骂我，和我发生争吵，和我发生矛盾，帮着我表妹来欺负我，导致我和我的父母再次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什么我认为父母最亲的人却护着我的表妹啊，反而来伤害我，我该如何走出来？我现在就很生气。另外呢，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女啊，他们的父母都是把自己的女儿宠成公主，有的出国留学回来不用上班，父母让他们收房租就行了，有的上班工资不够的，父母就补贴他们，他们结婚父母给车房全部配齐。知道了他们的生活之后，我就很自卑，我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截然就是在不同的世界。我没有自信，慢慢的这些朋友都远离我，他们的父母啊才是真的对子女好的父母，而我所谓的父母觉得就跟没父母一样，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在工作上我一直不顺，上班的时间断断续续，工作不稳定，我自己也反思我自己的问题了。工资低呢，又没有任何的积蓄，家庭的矛盾，工作的不顺，朋友的离开，导致我现在就失去信心。目前待业在家，父母不帮我，反而催促我，逼迫我出去找工作或者结婚。我呢又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和不想工作者，我感觉去工作拿那点工资也没有什么积蓄，有什么意义呢？我就现在拿低工资，我也不能去旅游啊，我还得拼了命的给人家撅着屁股干活，我学习兴趣爱好等等的都不能够完成。反正就这几个问题吧，我现在非常的忧虑，非常的痛苦，请你们给我一些解答和帮助。
这位亲爱的小姐妹，我们隔空给你送一个抱抱。当然我想呢，
你给的是个抱抱，
你给的是一个大板吗？
小皮鞭。
我想她是非常缺爱的一个孩子，非常非常缺爱，从小到大缺爱。你感受到的就是家庭里面的重男轻女，所以呢你对父母亲的那种求他们爱你的这种心态一直没有得到满足。但我不晓得就是这种状态为什么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仍然没有得到翻转呢？神的爱其实是无远弗届的，它是长阔高深的，它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而且它也是够我们用的。很显然就是你在信主的这件事情上可能没有信明白，因为我看到的你的生命不是一个翻转过的生命。比如说你的不婚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很显然你不知道上帝设计婚姻和家庭的心意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的躺平主义，你不愿意工作，工作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特权。一个健康的人靠着自己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养活自己，这是多大的一个荣幸，是一个喜乐，是一个权柄，而不是说我今天坐在这里因为工资少所以我就失去了动力。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父母亲爱我们养育我们到18岁之后，他们对我们没有责任了。那我们作为成年的儿女本来就不当向父母亲伸手要钱的，父母亲给我们那是额外的恩典，不给我们那是理所当然，因为反过来我们应当孝敬他们。我想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有好多被世界被我们的文化所扭曲的地方，就是好像觉得父母亲不给我是他们不爱我。当然因为你家里有一个对比，强烈的对比就是你的哥哥，所以你心里面一直觉得不公平不平衡，就是因为你觉得父母亲爱哥哥多爱你少了。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论断你家庭里的一个小的环境是怎样，但从一个大的中华文化的概念里面，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真正的讨父母亲喜悦的一个孩子啊，不是到了长大之后还伸手向父母亲要钱的。有些时候父母亲愿给钱，那是父母亲愿意，但是没有哪一个父母亲会喜欢那一个天天向自己伸手要钱的孩子。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呢，看到自己 己的不成器的儿女的时候，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种状态，又舍不下，但是又没有多少钱，所以呢，就持续不断的没有界限的去供应自己儿女无止境的一种要求。这种啃老的现象呢，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家庭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从这封信件里面，我们看到这小姐妹，她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哥哥要了，我也应该要吧？那我要的时候，你们如果不给，那就是你们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不可以反过来努力的去工作，然后反过来去支持父母亲，或者让他们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得救过的一种生命状态呢？因为你知道哈，信主之后一个最大的基本的改变就是你会感恩的，你会觉得所有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父母亲爱你那也是给你的恩典。今天我已经成年了，我应该反过来怎么去为父母亲做一些什么，这是你的不一样的思考的方式。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哈，当我们以前觉得我为别人做这个事付上代价，为他牺牲了什么什么，那是我们以前的一种价值观导向让我们这么评价。但是今天我在主里一个新的价值观，它会让我在想，哇，我好感恩有这样的机会陪伴我的儿女成长，我真的特别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孝敬我的父母，我觉得能够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妻子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特权一个荣幸啊！鼓励一些弟兄姐妹思想，就像你可以专门为你的妻子丈夫去端茶倒水，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用你同样的方法去对你的配偶的时候，你会气吗？你当然会气啊，凭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啊？你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的资格，你能够服侍能够爱你的家人是上帝给你的资格，是一个特权。所以今天换句话说，你从一个神的角度，神给你的生命使命的角度来看，你今天已经成年了，你应当要亲手劳力做工作，努力的去养活自己，同时如果有余力还可以帮助父母亲，甚至可以帮助你的哥哥哈。你用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你应当做的，剩下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只有当我能够独立的那一刻，我才赢得尊重，赢得别人对我的一个另眼相看。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终于发现，哇，我这个女儿真的是和小时候不一样的，而且她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刚强的，是忍耐的，是谦卑的，是怜悯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被重整过，我们还是活在旧有的一个老的这种价值观里面去看待我和他人的关系。
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哈，这是讲到主耶稣在呼召税吏立位的时候的一段经文。但这里面牧星特别看到的是起来跟从耶稣，这个起来不仅仅是我们物理的身体上的起来，说我要去干活，我要去工作，哪怕挣得少，但是我也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那同时呢，我也看到的是灵里的起来，你不能够在灵里一直是一个软塌塌的不愿意起来的一种状态，
躺平的状态，
躺平的状态。而我们这个姐妹呢，现在存在的就是身体和灵里都软塌塌的，都没有起来。神却告诉我们说，起来跟从我。如果你都不能够起来，你怎么跟从神的脚步？你要知道主耶稣的脚步所踏之地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和困难的。如果你去看主耶稣这一路传道所走的路径的话，你会知道又远又苦又穷又困难，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逼迫。如果你都不能够起来，你怎么可能跟随主耶稣的步伐去走那一条艰难的道路，进窄门呢？同时我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我还要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一个小小的提醒哈。这个姐妹讲到说，她跟她表妹发生矛盾的时候，她妈妈就是跟她的家人一起欺负她。我发现这不是他们家一家的问题，这是
文化，
文化和我们的罪性所带出来。前两天我们在跟几个姐妹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也在聊到这个问题。我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的孩子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第一反应是训斥我们的孩子。这个训斥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管教孩子，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得把我们自己孩子管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对方有面子，安抚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孩子的感受？我的父母没有成为我坚定的后盾，反而在这个时候棍棒相加，和外人一起来欺负。就像这个姐妹现在心里的状态，他们怎么能跟外人，我是她亲生的，她怎么能跟一个表妹合起伙来欺负我？我的女儿曾经有一次也说，妈妈不管我做什么都是我错。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上来就是先说你不对哈。 我后来真的有一次在跟我女儿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抗议我的这个做法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是的，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性有限、无知和愚昧，我们常常不是成为孩子的后盾，而是成为了那个刺痛孩子的剑矛。我们用我们的剑、我们的矛去刺痛我们的孩子。从那以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以后我的孩子无论发生怎样的矛盾，在外面受了怎样的气，我应该成为他坚定的后盾。即便他可能做的是错的，即便在这个关系的处理上他做的不好，但我的第一时间应该是成为一个安全的后盾，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去用真理教导他，用神的爱去鼓励他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但绝对不是第一时间的否定。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哈，爸爸妈妈们，从我们这个姐妹的心间当中，我们也要吃一堑长一智。在面对我们的孩子和别人和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要摆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是，当我们讲到教养子女的时候哈，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样子的才是父母亲的宠爱。他说身边的朋友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呢就把自己的女儿都宠成公主了，各种各样的付款和各种各样的补贴。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教导子女的一种态度和方法。当然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很丰盛的财产，你这么样的去对自己的儿女，我们也无可厚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论断。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只是单单的一种爱的表达，其实更多的时候父母亲给子女的并不是金钱的满足，而是一种刚刚木心所说的在关系层面的安全感，一个身份的认同感、价值感，还有他在他自己人生的方向上，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活，他的人生使命等等。我觉得一个好的父母亲真的宠爱自己的儿女，是要像神宠爱我们那样的，看他为宝为尊，让这个孩子有独立的人格，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完全不会轻看自己的人生的价值，他不会因为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来定义和评价自己。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的一个小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小女孩大概十岁左右，她考试考了第一，然后她妈妈就奖励她一个超贵的包，带着这个孩子呢去到商店里面去挑选。那这个商店的人就说，哇，这是我接待过最小的客户。这个女儿呢选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我两个都要要，然后一个我拿我自己的零用钱，然后她就把她的零用钱的数码拿出来给收银员看了一下，收银员说，这不是比我的钱更多吗？这个妈妈就说，哦，没关系，你喜欢我两个都给你。然后下面的评价就是，哇，这个孩子太幸福，哦，我希望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就在想哈，到底这个母亲给这个女儿灌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有很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女儿要富养啊，儿子要穷养啊，用物质去衡量我们的教养的方式，本身就已经是大错特错，偏差到极致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位亲爱的小姐妹也受了这个影响，即便你是穷养长大的，但是你却渴望被富养的这个过程，觉得那是一种爱，其实并不是。不知道你是怎么信主的哈，我相信你父母亲在你的一生成长过程当中有他们给你的非常好的元素，有他们的不足，但是只有你透过神的眼光重新再看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亲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你才会该感恩的感恩，该宽恕的宽恕，对你自己的身份认同呢，才不会由父母亲或者社会决定，你才会从上帝的眼光当中再次看你是宝贵的，你就是公主，你是万王之王的女儿，你的生命是有价值、是有使命、是有目标的。
是，所以我们要跟姐妹讲，撇下所有，这个不仅仅是你对世界的这些贪婪，还有呢，就是撇下所有的苦读、抱怨，撇下所有，起来跟从耶稣。
阿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